那就是什么呗？那接着我们第二个什么就说说小塞子的问题呗，就是那种直插的小塞
行，
子的问题，
那我
对。
们聊一聊这个直插小塞子。这个专题我觉得挺，其实我刚才我第一次听的时候觉得挺勉强，是吧？就是我就但我第一反应就是有这么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在于，就是人们真的这么在乎塞子的这个，是吧？这个佩戴形式嘛。然后第二个问题在就是在现在这个多单元，然后什么这种大背景之下，你直插塞子，毕竟直插嘛，直插那你这个塞子重量什么不能特别大，因为它会掉。它带不牢嘛，然后这个东西设计起来也可能会要更麻烦一点。那毕竟你这绕耳的做一个那种对吧，类丝膜，你往里一插就完事儿了，里边塞10个8个单元都没问题。你说你塞10个单元直插，这肯定是不现
对，
实的，对吧？对，所以在这种大多单元的背景之下，直插塞子它有没有意义做？然后你要做的话，这东西大家是不是在乎？我说它是不是一个优势在佩戴的方式上，这都可能是一个情况，我觉得再问问你俩吧，就是你俩对这个绕耳和直插的印象里的区别是说，其实我说实在话，我早期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肯定是觉得绕耳是不是高级，是吧？它肯定很高
对，
级，
都是这
但
样
是
的，
我心里边还是会倾向于觉得绕耳很麻烦，因为我还要再绕一圈戴，就直插我直接往耳朵一塞就完了，就一方面觉得它很高级，一方面觉得很麻烦，这种感觉是同时存在的。
我是主要是你戴眼镜的话，那绕耳的话，总有个把的线让你觉得很不舒服。
哎，这确实，这确
你
实。
耳朵上戴两圈东西，这确实不太舒服。就是以前也是觉得绕耳的东西挺。就是就感觉它就不一样嘛，确实是更高级。那个最早入烧的时候，那时候就是最早开始玩耳机的，肯定那时候都主要都是这种直插的嘛，是吧？后来一看有那种感觉你能买得起的那种绕耳塞，你包括当时那个 K3003 也是直插的嘛，是吧？那个时候，
对，
对，
直插的。
后来对第一次见到那种绕耳特别让人一看就心动，就是那个846啊，对吧？一看哇，这个东西看着好高级，你知道吗？
那厉害，透就是那个把 buff 叠满
对啊，
了，对吧？多单元、透明的、绕耳的，是吧？这个竖耳品
哦，我
牌
当
的，
时觉得我操，这
buff
个
叠
牛
满
逼，你知道吗？就是那种，
了。
当时觉得，
这确实
就
确
一下子
实，
觉得就是这个
对，
绕耳的感觉就是更牛逼，对。然后就逐渐的开始，确实就会嫌弃那些直插的塞子，然后就不太想看他们了，然后就是那种就开始找绕耳的，反正是，刚开始还不是刚开始，并不太想在塞子上花很多钱，你知道吗？所以说就找。我
是，
便宜的这种绕耳的，当时也不多。你记得最早的好几好多好多年以前，5、6年，六七年以前了吧？16年以前，那个时候那种平价的绕耳的还并不是很多。那时候一说起来都是那几个大件儿，好像那时候舒尔是算是一个比较多做这种绕耳的，是吧？
对，就
对，
是
我记得对
舒
我
尔
买
和
的
铁
第一个
三
感
角
觉
刚
感觉，
开始。
铁三角当时是做的啥了？那个我都没，
那
我
个
都没说。他如，
IM7050 那个系列好像是，
那个厉害，那个在早期的时候销量可好了，那个东西。IM70 这个属于入门的，当时的是很受欢迎的一个型号。但包括有7050，当然还有 M010、2034呢。
对，当时没有那个什么，其实当时北美感觉是。这种绕耳的话，比较容易找到就是舒尔。当时那就是，那个你要想找个便宜的，基本上你要去问问别人，就是他们老推荐，就是那个叫啥玩意儿那个，
215，
215对215，在国内感觉说的跟屎一样，美国人好像特别喜欢那个玩意
哎，对，因为那东西好像是低频比较好，那个时候，因为好多动
那
铁
个东西
入
主要
耳。
是还有很多这种。是，而且它有很多这种现场那个录音棚采大量采购那个玩意儿，这也是我看过很多现场的那个演出，然后很多可能那种非专业的那种艺人或者一些工作人员，他们就会直接带个215嘛，就应该是用量非常大的一个型号。
对，所以说他这个，所以当时最早搞的就是搞215，当时好像也没听说过有什么所以然的，你感觉就是，你没觉得它多好，也没觉得它不好，就也听着就扔那个地方了，没啥感觉那个时候感觉，
反正那个是绕耳是吧？那个不是直
那不
插
是
的。
啥，就绕耳，
就说
对，
直
就
插
我
的，
就第一次感觉
对，
是
绕耳。
买了一个像样的绕耳的，就是那个东西，之前都是直
哎，其实
插
我
的
没有，
居多。
我不对，我刚开始买那耳塞的时候，就一直在盯着直插。我们买的绕耳耳塞应该是，较早期是很少的。我其实早期是个非常非常坚定的直插党，我现在也是个比较偏向直插的人。包括我当时买的松下的 TZ700，我不买那些比较常见的那种旗舰型号的。唯一原因就是 TZ700 是已经能买到的旗舰型号里唯一一个。 可能是唯一一个直插的，在大品牌里是这样的，对吧？你现在看前三角、索尼，那个 JVC 也全是绕的，然后松下一家直插的，就很少见的。我早期玩塞子不是全都这各种各样的 JVC 吗？然后 JVC 全是直插的，
嗯，
没问题，对，全是直插的。
JVC 确实，
对 FXC 八零 FXD 七零，全是直插的。
2021年我还没回澳洲的时候，然后就是 Drop 上又打折，然后我就在那个让在北美那边让口袋帮我买了一个，然后他那个啥，后来应该是我回来以后吧，我让他给我带啊，不是让他给我寄过来了，寄过来完了之后，前段时间然后他又打折，然后我又买了一个，然后直接我填了这边的地址，然后让他们直接弄过来，就 JVC 的那个 FW01 就是1100的后一代
啊，对，嗯，我现在手里再复盘一下，我现在手里有两个直插的塞子，一个是那个 YSM02，一个是 FX1000。
对，因为我觉得，
其实 FX1000 和1200是一样的嘛。它
这个就是这个系列，其实可以说就做挺成功的吧，就是它这个低频质感确实不错，然后价格也合适，
很有意思。
所以当时我那个我的1100，我最开始我也是买了1100，然后我出给了一个朋友，然后那朋友现在也在澳大利亚，就比较巧合。然后他一直用着
FX1100是一个有对吧？杀一千，其实1100还有1200是一个有当时就是最早期有厂货这概念的一个型号，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
他没有，
就是、
其实好像
1100的厂货是一个是没有包装，一个是线上没有 logo、
啊。
我记得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好像我记得是那个
记得吧？
森海的 IE 系列应该是最早的，
嗯，
它的 IE 系列是最早开始有厂货的，然后。后来什么 IE8 嘛 ，IE7、IE80， 然后在1100差不多是在 IE80 同时期出来的，但是就是那个时候可能也是就是泛滥了一段时间，而且你别说现在那个就 FW1000那个单元都还有，就是都还有所谓的厂货嘛，
流出的。
之前因为搞那个 DIY 那段时间，加了好多厂家，然后。他们有一些、
啊、
哎，有的就是
有说声称自己是的是吧？
出的，然后有呢，反正就是所谓的厂货，就挺多，还不少，就是那个价格也不便宜，一对大概要个小800、1200的那种价格。
就反正这个 JVC FX 1200是当时是有那个厂货版本，就是没有包装，然后线上没有 logo， 就是它是一个没有 logo 的状态的东西，就告诉你啊，我没有印 logo， 是因为厂货嘛，对吧？你不能印 JVC logo， 印了不就成侵权了？反正大概这么个意思嘛。就是我就当时这个我没听过，只是在当时比较泛滥，然后价格比较便宜，然后很多人买了，对吧？这个可能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个一个厂货系列啊，可能
就不知道了。
后来确实买的人很多。不知道了，这个很难考证。对，所以
其实你们说的这个时代，我还对这种塞子不是特别愿意去投资买这东西，还是觉得大耳比较好一点。对，
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这样。
那个时候感觉是这样的，就是是这样。你这么说就是这么真正开始，就是那个我以前一贯的感觉就是这个塞子就是肯定是就是挺鸡肋的一个东西。没啥可玩的，而且那个
是，
而且我这个我有很大问题，我这两边耳道不一样大，你知道吗？
啊、
哦，
那确实，
如果那个塞子带进去，容易产生偏音，
哦、
我得整调整好这个角度，才能让它完全不偏音。但大耳朵没事，你往一扣就好了。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塞子每次觉得很麻烦，所以我一开始也对它不感兴趣。然后后来就是那个就是之前玩过一些乱玩过一些，然后后来也买过 SE215 也觉得不咋地，然后后来就有段时间就根本就没理塞子的事儿。后来是若干忘了什么时候了，就是有一篇腔文写的是那个声美，就 Sound Magic 有一个什么E10C 什么那个玩意儿，一个也是个直插的嘛，然后吹的神乎其神的，说那个东西很便宜嘛，说是那个，说是什么什么，当时就卖个$20左右吧，说是吊打很多，就是比它贵的多的那些东西嘛。哎，我觉得，对啊，要不试试看，因为好久也没有去什么，就先从便宜的开始入手呗。你一下整个贵的，万一觉得还不行，多亏是吧？
对。
然后就开始整，对，就开始买这东西。后来听了之后呢，感觉啊，这啥？ 感觉好像也没什么进步，你知道那种感觉。但是可能跟跟几年前那种时候听过那些便宜的那种直插塞子有一个区别，就是好像稍微有了那么一点点解析的那种感觉了，就是之前的直插的塞子很多都是不咋地，然后当时就想着就去试一些，反正都是先把便宜的先买一遍呗，先买着玩呗。对，就后来就是有些都记不太清楚，就是有几个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之前咱们说就那个 EPH 什么100那个雅马哈，对，
嗯，
对，那个当时好像也是有一定热度吧，就那个时候。
好看，因为那长得特别有特点，这个很多人，包括我，
现在
过目不忘的人，
我都找不着了。然后，
啊，
就是一个对，就是一个银柱子，对，长得挺有科技感的一个东西。
对，
嗯，
对。后来出了200可以换线的吧？
200长得比它对，其实更加对未来了一点，它那
更工业一点。
那个其实还行。现在我前段时间一两年前拿出来听了听，其实还行，就是。
一两年前，我靠，
就是我现在找不到它在哪个地方呢，主要是这个东西
啊，确实你那耳机还多了，你这个找起来
小东西太多了，对，然后对，
嗯，
然后这个东西弄完以后，然后又是看这些，然后就看有推荐，就是那个日本那个 Zero Audio
啊，
这个地平也买过，
对对对，那个我
子弹
三
头
是吧，弄回来了一个
啊，对对，给你弄，你那个挺不错的，就是你比我买那个强，我买那个比你那个低的。
啊，对，那个其实当时我就看了一下，就是觉得，哎，这个也不贵，反正100多刀，我记得，
100多刀，
已经是他们最贵的一个了。然后声音也不错，哎，就反正挺好。
对对，然后那个我买的是比它低档，那个也叫 DX 什么100，这里那是什么什么 DX 200还是几百的？
好像是200的那个。
啊，对，然后当时听着感觉，感觉还可以，就是但他那个没有你那个 DS 二百声音那么有个性。
嗯，
你那 DS 二百声音比较像那个，比较像低配版太阳神，你知道吗？
啊，他那个中频低频稍微有一点，但是那个高频其实差挺多。
啊，对，就是他猛一听那个声音，那个一开始那个冲劲儿挺像太阳神，那个劲、那个劲儿，就是那个氛围感挺像。
嗯，对，
他的解析什么肯定。
这个型号挺老了，这个我记得上次 Zero Audio 这个挺久之前的事儿，
就是挺久了，好多好多年了，
2018、2019年的时候。
对对，哎，你说好多好多年，其实也就不过过去几年，但这个感觉好像这几年这个东西变化挺快的，还是
2018年到2024年过了多少年？过了6年了，是吧？
嗯、
对
对，
嗯。
对啊，然后这种，那个时代还有些什么这种直插的这种比较热门的塞子，其实挺多的。我觉得那个时候挺多的。
现在 Zero Audio 我看了亚马逊 Zero Audio DS 二百买一个是50刀整
啊、哦，现在52呢？
对，还是加拿大的50刀还是？
那个地平那个是 DS 二百吗？我记得以前还是100刀呢，
100多之前、
啊、
是吧？
对对。你要50，你可以买一个试试看，那个其实还可以的那个。
我现在不缺塞子，我现在塞子手俩三个我都听不过来。
这个还是可以的，那个对，那个还就是还不错。当时吹他那个什么什么碳什么振膜是吧？
对
啊，对啊，什么 Carbon 那个的，它本身这个外观不就是一个碳的那个碳碳纤维的一个内衬，好像是类似于那样的一个东西，反正。对，这个长得像这样一个子弹头。
日本出了不少那种直插的小塞子，还有记得有一个叫什么那个什么 Sora B 那个什么东西，记得
啊，是
哦，这个肯定是这个，哎，这个你们俩买过吗？我反正
买
过一个，
我还真没买过，没找到哪儿有卖的。
嗯，
哎，有，我好像见到过，
我买了一个，然后
当时买，
因为这玩意儿我印象中之前好像就是隔壁敌台他们不是这个牌子还有线还是啥的，不是跟人家弄过，是这个吗？
不是牌子，当时就是当时指他们在说这个型号嘛。
哦、不
然后
对，我想起来，他们那个是那个
BASFA
的那个线，对。
对对对对对，这个塑料币才多少钱？才30多刀，它应该3000多日元，我记得好像是。
反正就很便宜，
合着30多刀都很便宜嘛。什么我那个买了，可能用了1年多就坏了，那个线当时就是第一版的塑料币那个线，入线没有做任何的这个加固，所以你很容易把它扯坏。
嗯，
后面的版本就把这个问题修复，塑料币二也把问题修复，反正是那个声音也挺不错的，因为它很便宜嘛。就是唯一的问题就在于它金属壳，然后冬天的时候，尤其加拿大的冬天是吧，往耳朵里一戴，特别提神、啊。
都这样，然后太阳神的更提神。
太阳神，对，
是
太阳神，我冬天戴出去过，是一塞进去感觉哦，这个对对
是吧，就是、好爽、啊。
而太阳穴那个主要是要把耳道塞得满满的、
嗯、
那个东西。
对，就说蜡笔，但是我当时蜡笔有买了通气，我还有一个那个 FX 八五零，就是那个 CVC 的一个什么，
你
聊聊
那
个
前一代。
哎，七五零吗？对对对，
七
五零，七五零
是
吧？七五零
是
对，对对，不能换线的，对对，能换线是八五零，不
能换
线是七五零，那个七五零，七五零，嗯。那个声音，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好像和 FX 一千一也没什么本质的差别，都是低频很那啥的那个声。
那个声我是不太能够接受哈，我觉得那个低频有点、
太黏糊了，
对，
太狠了，
就不是那种我想要那种有那种那种凝聚感的声音，它量挺大的，但是感觉就是那种，你发现不是就缺点速度感吧？就低频我需要有速度感的低频，它那个速度感肯定不太够了。
啊，那完全不行，完全不行。那你可能是 FD 系列 ，FD 系，哎，对 ，FD 系列是一个 CVC，FD
我听过那个FD 零几零二好像是，对 ，FD 零二我听过。
零二还是你寄给我的一个，你寄给我的，
啊、对，
你给我的。我 FD 说你要让我二选一的话，我选 FX 一千一 ，FD 零二
啊，对，那个没啥什么特点的东西，对。
对，啥都没有，那声音。但是这长得是真的很难言说的一个外形啊，
长得是对，是那个形状的，对，
对，尤其 F 零一还有个那种怎么说的那种一凹一凸的那种、
对对，那个环儿，
看上去可以，对，看上去好像可以拧，知道吗？但并不能拧，不像相机的推销环儿，不知道干嘛的，非常。
但是
CVC 除了 FL 一万之外，都是那个直插、但他们那个设计其实也兼顾了绕耳，你可以绕、
对
吧？但它是也可以直，
我感觉
CVC 这个双对这个兼顾，我记得我从第一次买应该是2016年、2015年，我买了一个东西叫 FXC80，当时那个是一个，就是它当时有一个就是什么碳纳米管振膜加什么前置动圈那个系列的一个旗舰，就是八零是旗舰，还有六零和七零、底下有零的型号，然后买了个八零，它当时也是一个可以绕也可以直插的一个型号，难听疯了，但是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对。就早期 JVC 很多人说什么你要保什么很难推什么
这种
各种各样的玄学故事嘛，
对
吧？就当时，对，然后很多人说这个碳纳米管振膜你是不知道它强在哪儿，很厉害是吧？但你可能你需要保很长时间才能进状态，这种反正是这种小故事嘛，对吧？然后当时的时候就第一眼都听，我也是觉得是这太难听了，这是什么玩意儿？然后我就觉得可能是要多让他跑一跑。
JVC 的耳机好像地平那一大堆啊、我都给你寄回去了，好像。
对，就是，但是我那都是些很便宜的那个，当时有一个叫什么 FXH30，那玩意儿也是个小子弹头一样的那种。然后，它那个声音一般，但是因为它特别便宜，好像20刀。然后，
它有个鼻儿，知道吗？它那个它有一个
那个像鲨鱼鳍
的
那
个
鼻
儿的，对对，那个东西啊，对，
有个鼻儿，那个也是，那个什么碳振膜什么那个的一个系列的一个型号，当时卖
那个东西是这样，就那一系列 JVC 那一系列的耳机，在那个年代，其实国外枪纹挺多的。你一搜，比
国内也很多，国内外都很多，
是吧？就是你一搜，比如说什么性价比较高的耳机，你就准有那几个。
准有那几个 FXH30 FXD80 FXC80 然后那个 FXT90 双动圈FXH200 那个什么 LTD
好像
双动圈，
好像这一堆的地方那儿都有，好像。
对，但是你别说那个当时其实那个叫啥FXT90 其实挺好听的。 T90 是当时他们出双动圈的第一代的旗舰，然后后来
对，我知道，但那个型号假货特别多，根本
对那个型号，其实我当时我在国内留了一个，留给我爸妈了。我是就出国之前高中就买的了，那个很早了。然后，那个真的就是我觉得可以说是我当时买下来性价比最好的一个，它声音真的很不错，就是可以说很均衡，然后又该有的细节都有，真的很挺好。然后后来在他出那个什么 FXT 一百两百两百 SE， 在国内叫什么208SE 啊，还是208SE
对，
哦，是国外是两百，
它是二百 LTD 是国对两百 LTD， 国内
就那玩意儿买来，实际上我还觉得比那个 FXT 九零要失望一些，就它有点糊，有点太糊。
对，那个时候 JVC 的这些对，但是 JVC 这些型号不是越贵的越好，这是非常神奇的一个点。
当时还有那个一起的那个 FXZ 一百两百， 那个声就非常怪，那个动静特别怪，因为它
碗内三得
三
动
圈，然后
超级
我不知道是相位问题还是什么原因，它那个声场非常的扭曲，反正就是你怎么听怎么拧吧。它你也不是说它高频不好，
那个就是、
低频不好，
对，那个就是 Campfire 的那个 Trafica 的那个精神前作，
反正。但是呢，我觉得 JVC 它就是在这个方面，它创新能力确实挺强的，就是挺敢做的，啥都做，什么都有，而且就对
什么都有。
就之前说那个 FXH 系列吧，它是那个它不是碳，它是它当时是所谓微动圈，就跟森海的那个
微动圈，
就是
它是微动圈震，对，它叫 High Speed， 然后它有一个前置封装的技术，它那个就是它是把那个单元封到套子里的，
对对对，它是一个整体的，和后来那个，
就是它后面是个枪室，前面是个单元，然后它那个单元是深入你耳道的，是个这么个设计的。
和那个就是那个森海有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Sonics， 我忘了那个东西 ，Future Sonics 是不是？他们就是做那个微动圈嘛。
啊、
对，
对，
当时
Future Sonic，
对 Future Sonic 他做那个微动圈，然后后来我记得他那个森海用的 IE 九百，它也是一个那种封装单元，所以。哎，怎么说呢，就确实 JVC 当时走的也挺靠前的吧，就对
挺极端的。它不光是封装单元，它是那个它是把单元在前面封装的，它是把单元封在套子里面，就是你带进去的时候那个是单元是顶在最前面。
啊，对，它是在那个导管里边，
自然赛尔好歹是在导管后面，对，它在导管里边，从那个单元的导管里起的，然后这个振膜顶在导管头上。
说这个我想起来了，你记得那个俄罗斯有一家那个塞一堆那个单元，然后直接把那个插在你那个、
啊、有印象。
哦，我知道那个东西，就那个很细的那个，然后里边那个单元的轮廓的一清二楚的那个东西。
他现在好像是跟 Drop 和出了个东西吧，在 Drop 上有个东西，
可能是吧。
好像是我记得好像
是个孩子。听众应该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对，这个可能听说过的很少。
对，这个你看他这个我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在卖。他那个当然造型没有那么吓人了哈，他就是一个就是感觉像一个比较正常的直插，长得像比较像小四的一个那种东西。对、
嗯、
对，
反正他那个货原版那个货是我觉得是不，那想想都疼啊，
生物朋克特别恐怖，
想想
都
疼啊，
吓人，
想想都疼。嗯，
对对对对，他是真的是就是一串动铁单元，这么这帮二个一塞就完事儿。
他当时那玩意儿好像是个七动铁，就是全用那种像热缩管一样给你包在一串里边那种塑料封装，
对，竖着包起来，对。
对，好像是这一家出的，这个叫Acoustyx， AKOUSTYX， 是这一家吧，我记得
不太清楚，不太记得了，反正挺奇怪的，就是毛子那边
我真没记得。对，就感觉喝不了，没有喝两瓶这个伏特加给你带不进这东西去。
确实，
对啊，这个对啊，不知道有没有人买过哈。这个
这个说是直插的，你不能插那么这么狠，我觉得这个确实有点狠了。其实这个 JVC 确实是，我觉得就是我就很多像我一样的这种啊，没什么钱的发烧友的这么一个这种特别好的一个品牌，对吧？它有很多黑科技，烧动圈、三动圈、前置动圈、微动圈，什么都有。5.8毫米，我忘了它的规格，反正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单元，然后在最前头还有个动圈嘛，它不是动铁，就很有意思。现在其实那个年代过来了，应该都知道 FXT90 是吧，当时也是一个假货横飞，然后被吹得很狠，然后这个一个非常黑科技的双动圈，双动圈应该可能都没有分频，应该都就是你把它腔体就是一个上下各个动圈，它那个腔体很宽，那个双动圈就像两个，对，就像两个一个双管猎枪一样，就这么并排的放在前面，然后两个动圈共用一个导管，非常非常奇葩的一个设计。
反正是觉得那个我，反正我印象中就是那种一些冷门厂当时出的这些直插的挺多的，日本的挺多的，还有就是一些现在都忘了名字一些那种冷门厂，当时好多这个东西，然后自从多单元封起来之后，好像直插的就没那么多了，都变成绕耳的比较多。
那没办法，你单元多了，你这个重量上去提大了，你就直插插不进去。另外一个阵营不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 YS302 JR10E 然后 EQ8 EQ7、
啊，
就是这个高度风，然后高度风，然后 AE 和这个歌德联盟连这种近似位，好像只有他们三个在用这个技术吧，别家都没有用了。对，这仨是一伙的，就 AE 是只能说大本营是吧，他们自己造单元，完了之后销售给了歌德跟那个高度风。 高德峰的这个 EQ7， 他当时有 EQ8 和 EQ7 两个，还有 EQ6 是吧， EQ5 应该没有6，有5，有7和8，这三个型号。我买了个7，那个7现在应该在大叔手里边，是吧，我不知道你还没有留着，还是个限量版的绿的、
啊、对，是在我这儿呢、
嗯、对，一个小子弹头、嗯、挺那个声音还是挺，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挺脆声的，对，那个声音，对
对，单动铁声音特别的，这个咋说呢，我觉得中高频还蛮好听的，没什么低频。
对，就是这样，它那个耳机的声音的个性还是挺明确的，但就在现在来听的话，它就是确实对于低频往下的这个照顾稍微有点少了，其实它可以再做一点点，对，就所以说现在这适用度比较低、
嗯、
但是它听一些它适合的东西还挺好，听听那种比如说民谣弹奏啊、
嗯、
吉他人声啊，就是那种那种我觉得还可以，还挺好的。但是你要说顾全大局的话，他这个就确实下盘就太瘦了，他这个东西。嗯，
对对，嗯 ，EQ8 传说有往下改进下盘的这个东西，但我觉得毕竟单元没有换嘛，那操作空间也没有非常大，就感觉上单元这个包括 AE 的这个都有点这个倾向，它的下盘确实是没有做任何的这个额外的这个增加，所以它的低频就比较单薄。你都甚至很难称之为标准，就是少，所以说这个就只能说就这个单元它还有它的限制在这儿呢，没什么好办法。还有什么？我现在是什么？还有什么？哦，之前那个什么，大叔给我的那个什么，那个 periodic 的什么来着？这是碳？
啊，对，好像是吧？啊，对对，他们家都
是
碳，对，
对，我忘了是不是碳、啊，就那个元素周期表品
啥颜色的呀？
黑的，
黑的是碳吧？好像是，
就有个
黑的是
有个碳，有个
皮，
好像还有个钛，有个什么镁还是啥？
哦，不对，我是对，我这个是钛，我这是钛，
你是钛，
钛，对，
那个对
对，
它不是碳，那时候没有碳，它就是它那时候碳还没出，
对，那是钛，那是钛，对，那个是钛，有皮镁，
对，
钛和碳是吧？四个，
当时只有皮镁钛，
嗯，
碳是后来出的，
是，
嗯，
它虽然叫钛，但它声音跟那个就是刻板印象里那个钛的那个明亮的声音一点关系都没有，它声音就是纯纯的低频声，
对，
超级猛，我天、
嗯！他那几个低频都挺猛的，都是那个劲儿，对。
嗯，不知道咋设计呢？你说好听吗？
嗯、
真谈不上。
美式调音吧，那叫美式调音。
确实，这美式调音。挺有意思的，这家是我觉得其实几年之前特有想法，就他们每一个元素，它就像名字一样 periodic 嘛、
嗯、
就每一个元素出一个这个。
他说他振膜就拿这玩意儿做的呀，你知道吗？他、振膜就是镁、镀钛、镀那个镀那叫什么，还有一个是啥来着，
碳和钛、
嗯、对，
然后还有那个镁、
嗯、皮，对，镀皮振膜，镀钛振膜，镀度，对，就是这就他就是他意思说这他叫这个就他振膜用的这个东就是这样的东西，对、嗯、
对对对，他那个收纳盒让我想起了那个清凉油，
润喉糖，
清凉油，
那个圆的，对、
对对对对，圆的金属特扁，我觉得拧开点就里边就是膏是吧，就是乳白色的膏啊，嗯，
那小盒子还可以，有的时候可以拿来装点别的东西，不一定装耳机。对，
但那小盒我感觉有点太小了吧，装别的，好像也就
塞
得进一副耳机。
装耳机，
对，装塞套耳就可以了，套还是能装进去。
对，反正嗯，那这一家现在好像也还在哈，也挺能坚持的。
哎，对，
嗯、
我感觉他们出货量也不大，这个热度也不高，
嗯、
但确实好像还就还挺神奇，居然还在。
曾经一度还有一定热度吧，算是是吧、
嗯？
在国内
啊，在国内其实之前我记得好像是想要是有人想要谈代理来着，但最后好像没谈成，那是怎么着？
嗯，对对，
太难听了，因为
这不好弄，就不好弄。他这个对，然后他后来出的东西都挺奇怪，他还出了个耳放，一个小耳放，小耳放叫这乳还叫女啊，那个词叫 RU 那个。
女，
然后就是那个耳放，他的耳放主打的是低失真，可以直接接手机，你知道吗？
哦，
对，
不知道，
你不用接那个 LO 的口，你直接接手机都可以。对，然后也就是那样，你说耳放能做出个啥到那儿来吗？你说那种小东西，对，
确实这东西很难改变格局吧，就是感觉品牌做的东西还是有点儿，对吧？你想想几项，它其实有点就不顾于声音的特质了。我就反正我的品牌卖点就是以单一元素为核心来做耳机，那至于这个元素是不是声音好听，是吧？这是就是你听的实际上是一个种元素的新鲜感，是吧？至于这个东西是不是一个声学友好的元素，好像他们觉得不重要，
对，
他们主要是好玩。
但是他们的人比较大方，在早年的时候，你说你想做测评，想那个想什么，他就直接给你三副全寄给你。
那，
但就最早的一批吧，你要
是
愿意，就是你可以直接给他们老板要就行。
感觉就这样的话，也是个那种小公司，就是
肯定
比较好说话，
就是
对，比较灵活这些事情。
对对，你看做这个东西，他们自己可能这种娱乐心态也比较重嘛。
对，
确实有道理。
嗯，
但是你没发现做开发的话，其实反而有小公司挺能活的。就是可能就没俩人吧，估计说不定就一两个人。
对，
反正可能还有点别的、
啊、
别的事情可以干，反正可以一直维持下去。你反正做大了之后就麻烦了，做大之后一有大的那个出货的压力，还有很多的市场运营的压力，很容易做不到就没了，你看，或者就被人收购了，然后就那样。
嗯，对啊对啊，去年那个多伦多展会的时候，那是阿比斯。
嗯。
来了那个工程师就是他本人嘛，对吧？就直接在那儿了。之前，那在 YouTube 里看到他，现在直接出现在现场，我还觉得哟，这人眼熟是吧？一看这不是那谁？我乍一看我以为 DMS 吓我一跳。
DMX，DMS
就是那个是就那个 YouTube， 不是，长得有点像。
你说 DMX， 我就以为那说唱歌手呢，吓死我真的，都炸尸了。
DMX 还行吧？不是，我靠，太可怕了，实在是 DMS。嗯，哎呀，
对，
我现在看，好像玩过的直插肯定是有，因为哦，对，对，我之前都买过最坑的东西是，这个是2017年的时候，也是第一次买。不能说旗舰赛的，就是一个定位本来应该是比较旗舰的赛的，就是索尼的 XBA 四零。
啊，
我得先想想这是 XBA 四还是四零
是吧？
对，对对对。但是我忘了是买的是四零还是四，这是哦，应该我买的应该是四。哎，我
忘了，难听的应该是，
反正就是
四吧，
都很难听。
我也买过，
但我忘了具体，
我也买过那个是个四，反正是挺。哎呀，实在是不知道它好
听，
对啊，不知道，
因为它没有分频，就是索尼当时的那个动铁是就是四个串起来的，没有任何分频机制，就很离谱，很奇怪。
但是它那个耳机，我觉得就是外观其实很好看，就它有个白色的嘛。
对对，
然后
对，就是银白色。
而且我就是本科期间薪水那玩意儿，薪水了四年，然后最后其实还是没有买。
我是直接买了一个。我这一买，然后买完之后我一听我就傻了，天，我什么玩意儿？
你别说啊，这个 XB 系列我一二三四还都买过，你知道吗？
我靠！
我靠！你这买一个还不够是吗？上一次当还不行？
我就想听听他别的咋地。其实 XB 现在还在我这儿，其实还 XB 一其实还可以，你知道吗？
是吗
？XB 一其实反而
你不分屏、
啊，一单元，
对你单动铁你反而很难搞。你单动铁你很难把它搞坏。
XB 二和 XB 三啊，对我最早买一个是 XB 三，你知道吗？XB3、
哦、
然后当时呢、因为还没有很多接触多单元的塞子，买回来之后
就是怀疑自己是吧，不是怀疑而已。
然后听了我说这、你知道吗，我当时在给他找他的好处，你知道吗，我
对是怀疑自己
找他的好处、对，我找了很多歌曲听，
对对，我也是、
我说这都三单元的为什么还、后来呢我就是跟人交流嘛，有人说哦你这个属于是次一级的，你往上 XB4 四单元的对他的条件就比较要好，他说这个缺一个那个频的单元，所以说缺声音，好吧，那我就去找了，又买了 SBA 四，我听啊，
这么说的肯定没听过，就是给你就是
对他肯定
纸上谈兵一下，
嗯，
对他可能只是想当然的去认为
对，
然后我听也很懵啊，我说这啥呀，就是这个东西也是那种属于是
没有分，
属于是这样跟你说吧，他这两个 SBA 三 SBA 四啊，就是你第一耳朵听，哎有点唬人，但是后来你就觉得听啥都不好听，你知道吗？就有这个问题，对，
它很难听，对，超级奇怪的一个动静，然后闷的要死，就是，你别说动铁了，你大部分动圈的都比它差点，就那个声音很怪，然后就翻车声了，完全是有问题的一个状态的，你很难想象索尼怎么让这个东西出货的，
奇怪，
而且还出了两代。
然后后来呢，我就偶然看了有人在卖 SBA 二，我就说那买来看看吧，都以四和三都买了，你为什么不再试试二呢？
什么玩意儿？
然后对，就收集一下呗，二一听。 感觉好像他那个你发现他这个东西减法
越
做
越好了，
你
越来越好。
对，二那个也不是太好听，但是他能比三还感觉没那么混乱了，你知道吗？那感觉。然后后来呢，你知道那个一来了才蹊跷呢。一是当时在网上有一个人在卖那个，就是一大包那种像耳机盲盒那种东西，说都是各种各样的耳机。
你抽了一个一，
然后那个三十刀里边有40个耳机还是什么的。我当时没，就是他那有一个大体拍的图，这个还是个透明的包的。我看到了几个还过得去的耳机，我就把那个给买了。结果拆了一半啊 ，XBA 一，你看了，就是最小的那一个。
幸运。
对，我说哎，这还有点意思哈。对，别的就是
XBA 一是唯一一个这个型号一直延续到最后的一个就是。一二三四，一共就是二三四出了两代，一出了三代，就是它是有 XBA 一百，这个也意味着索尼自己也清楚，这四个里边就他能听，
是
他就把它延续下去。
就那个耳机发现哎还可以，觉得这好歹不那么混乱了。上面那几个确实是感觉哎，这是听的是很让人不理解的一个东西。
对，所以它上市的时候很贵嘛，当时我买的时候它在促销，它在清库存，当时我就上当了。但是索尼嘛，大品牌是吧，又是四动铁旗舰，你还能怎么着？然后一买之后，我就当时我有2017年，我也不大懂这玩意儿。说实在，我没有听过很好的耳机，但是我就这么贵，然后买了之后就定位这么高，还是索尼。就如果它不好听，可能是我的问题。我当时就这么
看，我当时买它，
然后
我
怀疑自己。
对，我也是觉得，我说，哎，这个东西难道真的不好听吗？我真就不敢这个什么，就是不敢相信。
不敢说嘛，你索尼啊，这是对吧？你这个品牌就在这儿了，你这个他们我就是敢就猜测嘛，就是一个这么大的品牌做东西不会瞎做，你就是瞎做了，你有人拦着你不让发是吧？你不会说有很翻车的动静，又不是说 DIY 的东西，你自己做一个没人拦着你发。索尼你要做个很难听的是吧？你同事什么的那个他不得给你对吧？你发不你这个产品都出不来。结果 XBA 四就是这么难听，它就是有问题。
嗨，
所以这也是当时让我伤我很深的一个机器。
反正
对
你说，其实我这两年买的话，就这种真正直插的吧，买的也不多，反倒是回头去买平头 CH 了。就像之前的那个叫什么 A 八，我还是找了一个成色比较好的，买了一副新的。然后那个
我这有俩，也不知道哪个是真哪个是假。
这个玩意儿当时假了很多，对，那个年代其实假的很多。
然后我还买了俩，还买了俩，真的我没想通。然后那个就是那个 EC700， 就是那个挂耳，就当时吹得很厉害的那个铁三角的一个平头，它再早一代的是那个 CM700， 然后有个钛版，有个 CM7， 然后那个就真的就是所谓什么腮黄，然后卖到。
哦，那个很贵，很贵。
新的就是1000多，然后后来炒到2000-3000，就那种二手。
对，炒得很贵，那个钛版那个 CMG TI 是吧 ？CM9 TI 忘了，反正就是那个东西嘛。
然后
长得很唬人。
对，然后那东西呢，就是反正要么就正品吧，又贵，然后成色又差，因为毕竟都那么多年了。然后，就是新的吧，我当时哎，我说在 eBay 上看到一个，总感觉可能是真的吧。结果买来俩全翻车，没一个真的。然后，哇，就很头疼，虽然。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成本代价也不算太大吧，好像就是70-80刀一个，然后有个贵点的是90刀，然后但确实膈应，就只能想着之后反正有这个动手能力吧，我把它给拆了，换个能听的单元进去，因为这俩买来没有一个声道是平衡的，俩都便宜。就反正你说哎，说怀个旧吧，看看以前做的好的这些东西，然后就还翻车，那就挺膈应。
刚才说那个 A8， 我才想起来，我刚才说那个盲盒，当时让我想买它，就是它里边有个 A8，很明显有一个 A8，对，但是我觉得那可能不是真的，你知道吗？对，
就确实有
很难说
的。但
是
我还有另外一
个
A8，应该是真的，因为它带的盒什么它都有的，那个应该是真的。但这两个听我也没觉得有特别大的区别，那要不是那个造的假的那个，可能造的比较好一点，可能是
牛有可能。对，早期假货很少带盒，那么都散装的嘛。
就是所谓的厂货，
对，
就没有 logo 或者
这两个肯定不肯定里边有一个是假的，因为他们的外观字儿啊什么的有稍许的不一样
啊，
就肯定是有一个是
那有可能
不好说，不同批次之间可能也有这种印字的不同，就很难说、
哎。但说到这个，我之前买到一个那个 IE40，就是森海的那个，然后 就是当时发现也是所谓的厂货、
嗯、
啊，都不是厂货、
哦、
所谓的代购、
嗯、
就是所谓的那种
假货、
哦、
走私进来的那种，对，就是
40没那么新， IE40 能停，对， IE100 是
新， IE40 是有段时间了，然后那个东西它就是、
嗯、
你乍一听声音好像也还行、
嗯、
但是你不能跟原版对比，原版很多人都说差，但是那个盗版的吧其实就更差，然后它的印的字儿不一样，然后那个
哎啊，又是一个贪崩的赞助商是吧？行，
对，
节目有一个非常奇怪的方式打断了一下。
刚才可能是索尼对我们有意见，然后干扰了一下。对，
对，索尼把我们信号给掐了。
对，那我们可以稍微加速点吧，因为这什么了？那就是说，其实
我对，没事，我们这一趴肯定这一条肯定能录完了。
对，其实我觉得是现在的就是，对我来讲，可能这个什么这个。就最近吧，其实这种直插的塞子，就是那种什么，就是 Final 那系列东西、
嗯，
就他那个应该说生命力还挺强的，他、
嗯、
那个
确实也该说到他了。我觉得 Final 就是这一期肯定逃不掉。
对
，Final 怎么他有什么系列？我记得早期有一个 Piano 系列是吧？
对、
哎、
，Piano 和那个 Heaven， 然后还有个 Diago， 就三个
Diago
是最便宜的系列。
对 ，Diago。那个子弹头，对对对，然后那个是还有啥忘了，反正哦，像现在 E 系列也是个直插的，
对 ，E 系列是直插的，然后它那些贵的不也是吗、嗯？那些什么这夜壶那夜壶的，
对
对，那不就是偏东西
啊？对，它是偏东西的，
是吧？
是
对，那是偏东西。
夜壶好像不是吧？它哦，它有好多，它后面还有那个 lab，
是
就是它的那个 lab 一、lab 二、
啊、
两
个
夜空夜壶，
对，搞不清楚，它这个有点。
对
对，嗯，
他就俩，一个 lab 一个 lab 二，其实还有一些别的小型，
然后他还有一个叫那个叫什么
Firebase
还是什么东西的那个，就 F I B A S S，
啊，
全拆开的字母，
Base,
对，然后那个好像还热度还不错，就是或者风评还不错，可以说，
嗯嗯，还有一个 Heaven S 什么的，
啊、对 Heaven 是、那个、
Heaven 系列还有个，对 Heaven 系列还有。对 ，Heaven 除了数字之外，还有一个单独的字母的一两个孤品。
Heaven 它有，
反正 Final 的系列还弄得还挺难。
就是六和七，当时后来其实口碑就是在它停产之后，一下子口碑突然很好，然后就再也买不到了，也是，就感觉
是
有人炒了一波。
对，而且看着，对，而且看着很像 Live 一，是吧 ？Live 一和那个 Heaven 是非常相近的。
Heaven 甚至对
Live 二跟这个 Piano
非常像。它 Heaven 和 Live 两个都做出了那种像首饰一样的质感。
嗯
就还挺，就是反正也是附加价值比较多，
挺漂亮的。对，
他那个 Final 感觉当年就是靠这些打的这个什么嘛，打的知名度嘛。
对。
后来出的那些便宜的塞子就是、
嗯，
对，后来他现在其实他这个产品线上是比较全了。最早一说到他，不就感觉特别高端吗？那些。
对他后来出了很多那个 eBay 联名的无线嘛。
啊、嗯嗯，无线啊，那个耳机就啊。
对。反正这一八千我听了，老难听了。
我就是感觉
是哪个啊？是那个对，
他那个无线是吧？
无线
是，
对，
是大的还是小的那个小的？
就小的 ，Z 一八千。
我买过那个三千、
嗯，
三千还行。那叫四千，三千、
嗯、
是那个对，造型挺好看的。
我知道那对。对，很长得很普通，那个 Z 一八千是个带把儿的那种、
哦，
非常奇怪。
他那个 Final 那个、
嗯、
那个无线那个大耳机。也不是最贵的，它叫什么 DX 三千还是什么，反正都叫各种三千那个，那个对不起。
你 UX 三百忘了，我忘了，
很便宜，但是不好听。
对，嗯，那 Z 一八千也不好听，特糊。
啥、哎、不就是那个，它那个 EV 那个是这样，它 EV 那个塞子本身声音还过得去，但它那个东西蓝牙有点问题。
啊，就我觉得太常见了，就是一些 HiFi 厂家做，包括最早的时候那个。森海这些开始，索尼其实一开始也有这种蓝牙，就是这种连接的问题，稳定性的问题，就是后来逐渐就是可能到索尼应该是到 MX3 以后嘛，就开始做得越来越好了。然后包括你说像 BO 最开始它的那个蓝牙就也有点儿，反正逐渐到后来才好一些。
显、嗯、其实他们也不是他们做好的，是他们外包的那些国内的这些方案厂商做好。
对他那个 EV 那几个耳机真的是就是感觉挺有脾气的，你知道吗？那个
机魂大悦
就是那种对他出了几个来着、
嗯、
出了这个他出了红的白的还有紫的哈，对对这个什么的、
嗯、
我当时这个红的这个是这是出不是出好这是 这是二号机吧？这个明日香的这个是，
这我不懂这个东西，
是二号机吧？
这个、不了解，
我好久没、
嗯、
对这个东西跟我怎么都连不上，跟你说，这怎么都我所有的手机它都连不上，电脑它连不上，什么都连不上。
那就是坏了呗。
不是，但人家行、嗯，你知道吗？别人那儿可以连，就连不上我的任何设备。
嗯、
然后后来，
我去，
后来搞了个白的，白的，这应该是凌波丽那个吧？就是那个零号机那个出、
嗯，
然后那个，哎，他这个就行。
嗯、
我当时觉得，我操，这玩意儿能做出同步率来？我说这太牛逼了吧？
这完美，这个真的很意味了，
我说
很意味
了。哎，当时我觉得真的，真当时让我很费解，你知道，真的是那个。就是那个对啊，那个红的那个，我是怎么都不行，我家里所有的设备试了一个遍，没有一个能行的，但是别人就可以。
嗯，诅咒我这没办法的事情。
嗯
嗯，反其实翻到我是挺不熟的，我唯一听过的，我唯二吧，15000我听过一耳朵，我没印象。
嗯、
然后那个 piano 银色的那个，我听过一次，然后我觉得挺就很难形容，然后。就是属于那种他的审美在我理解范围之外，我无法去评价，是吧？你说他好就好与不好都不是我能理解的东西。
对
这个我
有点、
嗯、
这个描述反正也比较抽象了，就是
对
Final
是这样的， Final
就是 not even wrong 我怎么
Final 的话，我这个 E 系列我是从500到5000我全都买过，然后这个算是应该是他这个E系列我算是比较熟的，别的其实不太熟，因为之前的那些东西贵的咱肯定我不考虑，这些那些东西而且一看就戴上就很不舒服，那么沉那个塞耳朵里边，然后对，然后便宜的那些听了之后没感觉，然后地平那个是那个是啊是那个什么阿迪亚哥几啊三，
对，
我寄回去
那个迪亚哥是五，迪亚哥
五是吧，我感觉那个、哎、这个对那个东西就是反正是感觉还不如现在可能几块钱的耳机听着，
对，但是那个东西我当时买也贼便宜，好像20刀，反正也挺便宜，
是，那我知道那个东西本来就很便宜，
对，
本来就很便宜，所以说为什么寄回给你是那个东西实在也卖不出去，
对，但是说实话
5到8刀了，
对，真的不如9.9买个原道那东西
原道我这也有，但原道真的、这个听久了也还是觉得有点刮耳朵那个东西，你知道吗？
对，
就是它也没有好到那个程度。
对，就是它就是能听、
嗯，
或者说就是超出这个大家对这个价位的预期嘛。
哎，对，就是我跟你说，原道本质就是说，就是什么意思嘛？就大家在尤其这些这个这些所谓烧友嘛，各种贵的耳机听完一半之后，就不敢相信便宜的耳机还能出声的，
对，就是
拿回去哇，居然还有声了，都有点那
有声还能听，主要是。
对，这样，但是你再把苹果标配那些手机拿来听的，其实也可能还不比它差吧，但是你都懒得去听，
这个就是对，突然之间感叹了一个大家被忽略的事实，就是一个耳机可能本来就应该
是
死了，
对，是，你就忘了，对，而且还有一点是你没发现，其实有的贵的耳机调音是乱七八糟的嘛，经常还
是啊，
所以很多挑战你这个尝试这调音，对，
对，
对啊，
对，
然后你被那些东西虐过一遍之后，你再拿一个正常的人家还很便宜，听，哎，这还不错、啊，你知道吗？
嗯，
其实包括
确实只是被一个其实并不应该被震撼的东西，习以为常的东西，
是
对吧？只是一次因为错误的一个心理预期被震撼到了。
包括你说像我们现在回过头玩这些直插的也好，平头塞也好，包括一直说我们其实一直提的那个。KKSC75 然后包括 PP 这些，包括前面的那个 KKPH3040
啊，对，
对，就这些其实就是怎么说呢，可能才是它本来应该有的这种形态和这种表现吧，所以、
iCANS 不是 iCANS 是超乎我预期的、
这个我要等到听到才知道了、
就是、
我的还没发货呢，
对， iCANS 不是本应如此， iCANS 比它本应如此做的还好，
毕竟人家是个大跳水、
有点预期，
原价1000多呢，
确实
嗯，
因为 iGaz 确实那个长得太劣质了，所以说你肯定总觉得好像声音也该是跟那个塑料感挺强的，挺像，
预期更低。
没有，我对极致其实还是有信心的。
有信心啊，我这还有个 iGold 的，你要试试你就知道了。
好吧，
我这极致的玩意儿可是搞了不少，跟你说，它这个质量不稳定，跟你说，包括它早期的一些东西，我也那些。他早年那些就是那些他所谓的专业的耳机，我都买了多少了？我天！
啊，那拜亚时代的这个极致
啊，对啊，他那个都是叫什么东西？叫怎么命名的呀？叫我都忘了。反正就他那些监听啊，那一系列监听的声音五花八门，什么样都有。跟你说，
啊，就是全是那种号编号命名的，就是那些
什么
五几几，
嗯，
六几几那种东西
啊，对对对对对对，就那个东西，还有他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的。
嗯嗯
什么什么什么 DJ One 什么 DJ Pro 那些东西啊
啊对，
嗯还有还有对啊这些东西，只到了那个 Signature 出现，感觉好像它这个变成了就是它这个不是它那个最不是它那些卖的巨贵那样的耳机，还就是普通它的这种所以专业线，它变成了一个质量稍微稳定的情况。之前那耳机你就别提了，你说
不稳定
不
稳定，
就是
Signature 暗改太多了，对 Signature 真的这小小就是它偷偷的改太多了，就是你给我那个 Signature Pro。和我之前第一次买的那个非常早期版的 Signature Pro 根本就不是一个东西，
啊、
完全从外到内都不是。
嗯、对他这个是也在改，但他那个好在还是你听到之前更是给你说真的是，真是叫五花八门，他那个声音，要对、
嗯、对，听说你改完之后不难听是吧？依然是能听的耳机，但他真的改了很多，我真的是惊了。
嗯、
我当时你给我那东西，我就第一反应是这不会是个假的吧？怎么这个壳子的材料都变了？
嗯、
什么情况这是？
对，所以说哪一天说不定 Signature X 也变得好听了，那也说不定了。不过也不会，他这是跟那个 Drop 联名了，应该不会改太多了就。
嗯
发完就算，他
对这个也太对，他现在已经很稳定了。对，当时 Signature 也刚出嘛，可能东西不大稳定了，现在已经相对而言比较稳定了。而且 X 一共还做了几个是吧？他可能不会有很大的区别了、
嗯。对，这个
对现在不就出了一堆新的吗？
对啊，对，这个说跑偏了，还是说到这个 Final 上去吧。
嗯、
Final 我不是说把这个E系列都搞了一个遍嘛、
嗯？
他那个、就是最早不是大家在吹那个 E3000 嘛，
E3000 当时出的比较早嘛，当时一共只有2000和3000，没有别的。
反正至今我都觉得那个东西是不咋地，虽然说当时感觉你要说那东西不好听的话会被说你耳朵聋了，但是我还是觉得它不咋地那个东西。嗯，
我当时这个 C3000 不就是某人然后某个 KOL 的一个带他起头的一个营销事件、
嗯、
不就是一个
它不差，但是确实也找不到特别大的亮点。
嗯
就是个
没必要这么吹、啊，
就是一个那种温温吞吞的一个声音，然后那你就愣吹它，虽然温吞，但有细节，有空间，有什么这个那那个的，反正你就愣说吧，你就使劲去听吧，就是它需要你使劲。
Final Audio 没对吧？你 Final 你怎么着不是 Final 对吧？你想吹一下不容易吗？各种各样的姿势都是可以吹的，定是 Final Audio。
一旦需要我使劲听的时候，那就发现我觉得这就有点问题了，你知道吗？我发现我
哎对、嗯、这就。回想起来我早年是吧 JVC 的那个各种各样奇怪技术的耳机的时候那个状态了是吧，总觉得想从这种非常牛逼的黑科技里，当时黑科技嘛，地外科技嘛，从中品尝出什么味道来是吧，其实并没有。
对啊，因为当时吹的人那么多，然后总觉得自己好像肯定是耳朵出了问题觉得这个东西如果觉得不好听的话。
嗯
对
嗯
对，然后后来对2000其实都比3000能听得更顺耳一点。2000就是一个相对清亮一点的声音了，3000主要是有点太
Final 可能也是一个你不能以正向的数字和价格来判断它的定位的东西。1000
又是一个挺平庸的东西、
嗯、
就是它基本上是啥也没有、
嗯、
就是跟手机配三基本是差不多一个效果，但
1000主要就长得很漂亮的、那个东西做的挺有意思。
然后500就基本就等于手机配三了，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然后4000和5000、
嗯、
4000其实还可以，5000好像又有点3000那个、
嗯、
那个感觉又来了。嗯，就是它好像对、
哦，
但它比3000还要好了一些，
嗯、
就是它整个对。
反正我听了一下5000，我也反正没有给我留好印象，
没有
就没有给我留坏印象。
对它对它那个风格没那么强烈，但是也没有什么反正那种什么吧，就是就那样子，就是确实它就那样子。
嗯
但是意义，
其实 Final 我想听的是那个 F720那个我还真挺想听听的。
那些都是什么的，就是高端型号的吧？那个 F 那个。
对，我就早期、
嗯、
很久以前的时候，就我当时还不大懂的时候，我当时看过一个文章，那个文章里吧，就是用一个挺好的相机，然后拍 F720拍的特别细致。当时我看那个配图，我觉得哇，这个小塞子太优雅了，是吧？太漂亮了。
嗯
这个小金属棍儿是吧？然后上面有一个金色的底儿、
啊，
然后对，就哇，就觉得不得了。
它这个对外观上，它设计还是都挺那个什么的，确实都挺能吸引人的。它这个东西，嗯，
对，
就包括它那个塑料那个夜壶也挺好看的，说实话。
嗯，而且翻动和都还搞的就是它那个宣传界面，它会把所有的这个单元拆出来，
嗯、
然后拍一个特写。 你也不知道点在哪儿，反正就会排印。
现在不大家很多都这么干了吗？那个时候他们这个
对，就是这个叫什么爆炸图，就是把你这个产品结构拆解一下，
啊、对对对
看着很 fancy，、
嗯、
对,
对不？但是翻了那个不是爆炸图，那个我觉得很有破碎的点就在于他就把单元放那儿，然后也不是什么特写微距、
哦，
也没有什么给你展示的很夸张，就是放在那儿，然后你
看
那套照片，
做工
就很 chill，
就是，
对，就是。不是你也看不出怎么着来，包括什么当时什么 E3000 E什么，他也给你拍张那个动圈的那个，就是扣在里面的一个，就是他带着那种保护套的一个图，就是毫无意义的一个东西，但就是放在那里，非常不显山露水的拍给你拍一张，就其实显得特别 chill， 你知道吗？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就给我一种感觉，这个公司好像很有魄力，你知道吗？就他会很自豪自己做的东西。
他可能是
已经就
是觉得是
做工呗，真的就是
说懂的都懂，肯定看得出来我们做工好，
懂的都懂，
你要看不出来那是你不懂。
确实啊，确实就是一个，就是像大叔你说的那样一个，对，一个非常 ODM 不知道谁做的一个，就是那种配三一样的玩意儿，那一个非常普通的单元就放在那里，然后拍了一张精美的图，我也不知道点真的不知道点在哪，就总是就觉得牛逼。
对，但是这个 final 的意义一千了，但是虽然说它这个本身听起来就那么这么回事，比较平庸嘛，但是它这个在我这儿就起了很大作用，它这个作为我这个。这个就是日常比如说如果用 iPad 看这些看 YouTube 上一些节目或者看这个 Netflix 这些东西的话，我都是带着它，因为它带着很舒服。
嗯，
它就所以为什么我说现在回来之后这一两年开始不停的去购买了很多直插，因为这个是一个刚需，因为很多时间需要用它来看 iPad， 或者说有的时候电脑你要是用它来看的东西，这种很方便，这样一怼就完了。对，
对，所以我说嘛，就是耳塞这个还是得有一个，是吧？还是有一个能让你稳定用。
绕耳的话，调整好半天，戴上去之后，而戴久了之后，我这个眼镜和这个它那个耳挂的地方接触地方就会疼，所以说还对，所以说我就最后就，而且是这样的，而且这种我看的时候，经常我这个左右耳朵这个声音不平衡的问题也解决，因为我一般都戴一边，你知道吗？
嗯，
因为我另外边我还得听着别人外边的动静，
你
知道，我不会两个都插上，哎，反正都解决了，对。
哎，那你可能需要个耳挂，需要EW9那种东西。
哎，就
不能耳挂，耳挂耳朵疼，我耳朵疼那个东西。
KSC75，你耳朵也不
能。
哪个啊？对，不，那个耳朵真疼，跟你说，这个我只要是耳挂的东西，耳朵都会疼。
好
适合耳挂，
那没办法，确实，
他
确实很奇怪。所以说那个耳声，所谓的你是我也戴眼镜，我戴上
这
耳机戴时间长，我也没事儿。
最疼的就是那个创新那个 Air， 你记得吗？
那玩意儿看着就疼，我知道那东西，那玩意儿看着就疼，
那个东西，哎，让我疼得不得了，那个东西。对，
那个不是仿的 BNO 那什么玩意儿吗？
它有点像那个 A8， 像 BW 的 A8，
对，更像 A8 一点，对，
对
啊，对，然后就是那个就什么，所以这种就是这种绕耳的，就是绕在我耳朵顶上过一圈，就基本上戴久了就不舒服，因为你有的时候要看一个电影的话，看一个多小时，那个就不行了。我要听两首歌都没问题，对，所以说就买那个什么直插，然后就是用直插用的时间很多，其实大部分都在用这个直插，就这个E1000用了很多很多使用场景，就是一直在用它。然后为什么出现刚需？因为它坏了。啊，不，它不是它自己坏的哈，是那个，是它不小心掉水里边去了，你知道吗？
我天！
我旁边放了杯水，然后我手拿那个，我把 iPad 放，想办法放一边，我去什么？结果那个两个人叭掉水里边去了，正好，那就一下子就不行了，对，之前有的也是这么死，之前是先锋的有一个直插的小塞子，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我都忘了，是 CT 什么三什么之类的那个，还叫个什么玩意儿？
先锋我这
长得一个，就是也是一个小圆柱，长得挺好看的，对，一个小圆柱，然后那个也是这么死的，那个是最早的一个，后来这个E1000坚持了都有两年，对，然后也这么完蛋了，然后他这完了之后就开始，就是还得再找这种这个直插的
直插的，
当平时休闲的时候使用的是吧？然后对他要求也不是很高，因为就是最多是应付一下那个什么。有的时候比如说要在 YouTube 上看一些 MV 之类的东西，对，可能对，而且那个时候你也不太关注到底音质咋地，反正只要不是特别特别讨厌人的声音就可以，是吧？然后那个之后就开始买吧，因为我不想再买个E1000了，我已经知道它什么样子了，然后就开始看哪些，哎，一看，哎，现在直插挺多的新出的， 对，然后最早的就是那个什么，最早的是买了一个，也是被国内很多吹，就是那个水月那个银船，就从那个从头开始。
啊，是的。
啊、
对，那个这个银船，我们可以放到后边再说啊。它这个银船其实还可以，它吹是吹啊，声音还是真的不错。就是那个全金属的壳子是夏、冬天戴也是，如果出门戴的话也是比较舒爽一点、对。
那不就是一个 Firebus 的那个中国版、复刻版
是
吧？
然后呢，它还有一个问题，它插头质量不太好，用吧，插头就感觉那个外边那一圈金属就要掉了。然后我就不敢用它了，我还别用坏了，我就买了个他们更便宜一个叫夸克。
啊，对，那最便宜
那个
后边的，
就是透明
透塑料的
透
明
的，有点仿、有点像 Final 那个 E 系列那个塞子、连那个 logo 都挺像的。那 Final 是个那样的，它是三个圈，你知道吗？对，然后那个跟 Final 的声音来讲，也有点模仿 Final， 但不像 Final E1000，它有点。它比E1000要闷点，是有点像3000啊什么，就是那个东西，反正也有点像那个东西。但那个东西，这个它整个的质感跟翻到就差得挺远的。它那个线就是又粗又硬的那种感觉，而且那个颜色银色，就是感觉一看就跟就是这个就质感整个是挺打折。但是它确实也便宜，基本上大家也就是这个什么，就是而且它那个好像还而且还便宜，在它那个好像盒子上没有画二次元，那个什么二次元那个
没有那个
是
人，
是
对那个小人。
他别的好像每个地方都有，就他那个好像是没有的。对，对，那个就是用了一段时间，插头坏了，你知道吗？他那个插头很软，用着用着就弯了。
弯了，哇，那
弯了，就是他用着就弯了，然后弯了之后。那再找吧，就是那就再换个别的，反正是现在发现直插的挺多的，然后就开始找。你看，发现都是现在都是就中国的这些小厂在做，那个叫啥玩意儿？那个叫那个 KBEAR 那个魁宝
啊、KBEAR 对，
对，他到底是叫 KBEAR 还是叫 KBEAR 了就不知道了，
那就有可能是 KBEAR 吧，更像
对
魁宝更说得通，
因为他应该不会是叫个 bear 这类的东西。他最早也买过他一个长得有点像小四的一个那个还能换线
的
一个、
仿的，对，仿的那塑料树脂的那个，
对，那个不行，那个东西是乱七就是糊成一团，乱七八糟，没高没低的一个声音，就是他根本跟小四是没有关系的，他的声音
啊、我记得那个东西好像那个谁就是在知乎上不是有一个之前比较那个还是比较有热度的那个测评的那个组织，那俩人弄的那个选耳机，他们出过一个自己的，就是仿小四们。
你吓我一跳，我一说那知乎上那两个人要出镜，
不是
另外的两个人，
那俩不属于，好像不太属于这个群体，就是，但是他们弄的那个东西，我就感觉吧很像，而且他们弄完以后就接二连三，大家都在出，包括闲鱼上很多所谓做 DIY 的，然后国内这些。我记得那个出原道的那个吧，他们好像也出了个类似的东西，所以不知道，就小四这个热度确实一直也挺高的。
但他这个跟小四声音跟小四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这个就是反正就是一个挺没有意思的一个声音。对，但是他们出了好多直插的，所以说呢，当时就想都试试看呗，然后。但后来就有一个那个什么，叫他有个叫 dumpling 叫饺子，那个，对，然后就是，金属壳的，比就很细的一个腔体的一个耳机，然后，造型还什么，还有粉红色的，还挺骚的那个配色，然后就买了个那个，然后呢。这个东西还稍微有点惊喜在哪儿呢？它这个东西你看那么小是吧？它低频做的还挺足的，挺不错的低频。对，就是说就是对你第一耳朵听就感觉它是一个就是感觉挺偏重低频的声音，要别的方面也还过得去。对，但是呢，它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它那个你要是听这个，比如说就是纯人声说话的对话的时候，那人都会显得鼻音比较重。他把那块给拔出来了，就会听着嗡嗡嗡嗡嗡，但是你听音乐的时候还过得去， 对，对，然后这个就其实还可以，其实这就发现，其实这些直插塞的比几年前买那些东西，他们还是有了一定的提高，可能他们有找到新的单元了，还是怎么地，还有什么调音的方式，
有可能就
是
成本还是下来，技术还是稍微
对，
比之前进步一些。
对，然后壳子做的都还可以，就是都是你看还是金属的，干嘛就卖几块钱，10块8块，就是这样。对，然后又出现了一个问题，插头又坏了，用了没几天就坏了。
老坏插头。
对，又它是又弯了，然后那个就是，但它没有坏，还没有坏完之前，我就不敢用它了，我就把它这个什么了，我就把它又然后那个什么。还是这家这个什么 KBE 的，又有一个叫什么 Little Q， 我不知道你们见过没有，也是个直插的，也是那种很便宜的，但它跟那个什么跟那个饺子长得不一样了，它就不是金属了，它就是个塑料的，长得比较像那个 E 系列的那个耳机，但比 E 系列要细一点。然后这个呢，哎，发现跟它那个又不一样了，它这个声音就调音变得就是很平和，这个声音没有低频都没那么多了。就是它比较中频比较突出，中频低频就没那么多了。然后其实还可以，基本上来讲，就是比较正常嘛，就是很正常很正常的一个调音。对，但是又带来一个问题，几天之后插头又坏了。
那就感觉这些便宜的吧，它还是在这些小细节上成本省太过头了，就
对。
就
而且
还是多少影响体验的吧，就是这个使用。
就是，对，就是弯了，就是从那个根儿，那个，就是从那地方就弯了。然后后来我就想，那干脆把这个大体能什么都找一下看看吧。然后就是还有一个那个以前这个厂居然还存在，就那个什么叫暴龙还叫啥的 B L O N 那个叫那个
暴龙
对暴龙。
对，他其实做的有些耳机还过得去嘛。他这个有一款，叫这个什么，叫这个在美国能起这种名字卖耳机，我觉得也挺胆大。他叫 Fat Girl， 你这，这太
这个确实有点
这个
不想不要命啊，
这胆儿有点大，这个
是
对，快死了。
对啊，但是你要他确实他那个腔体长得圆圆滚滚的，感觉是有点那个，但是你一听那声，你要是这就什么了。那个声是一点都不fat的，它声是有点像，就是那种很亮、很活泼，有点像歌德那个劲儿，那种声，你知道吗？
啊，
或者是极致什么，就是那个声，这个他觉得挺逗的，你知道吗？就是
真神奇，
你为啥起这么个名字呢？对啊，就因为它的长相嘛、外形嘛，你还不如起点别的呢，是吧？他也没那么胖啊，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去起这么一个名字。这还有一定的营销风险，你想吗？这个东西。
对啊，
对啊，然后这个。然后跟他同时呢，咱就想试试这个什么，咱们国产的大厂，就是飞奥出的一个，飞奥下边不是有一个，它有下边还有个子品牌叫那个 Jade 吗？对，它有一个 FD 三，也是一个直插的。然后这个 FD 三还这个什么，FD 三它那个腔体还挺大，然后感觉应该看上去还挺像那么回事的，哎，结果这个东西就翻车了，反而是这个大厂出了它就不行，而它还是里边最贵的一个，它这个就是稀里糊涂的一团了，就变成了。对，你要说用那种Hi-Fi 话术说，你可以说这东西温润如玉，就是温润到什么棱角都没有的一个东西，那也不难，也不说它难听，但确实过于的温润了，就是说这是一个真的是一点棱角没有的一个声音。也许可能是说，可以说他怎么叫打磨的比较好啊，什么什么有修养啊，什么东西，反正感觉就是，你知道吗？反正不是我觉得这个我对我来讲是比较合适的。然后这个什么，然后还有另外一个这个，也是那个暴龙叫 BLT3的一个，也是个金属壳的一个东西。他们这个东西金属壳这个现在感觉这个金属腔体已经越来越便宜了嘛，它这都是几块钱的耳机，全是那种全金属的腔体。
我靠，成本不低，这就腔体成本不低。
对，然后那个这个声音也还可以，也还是过得去，就是反正都比那个飞奥出那个要能听让人提升一点，因为它那个声音就感觉是说， 我理解，如果他是用很高素质的那个单元调这种声音的话，也许能给人一种真正的那种很温和的声音。但他这个单元本身素质也不是很高，你还把它调得这么温吞的话，那就是给人感觉就是稀里糊涂的一个东西了。这两东西现在暂时还没坏，但是用了这么多之后，我发现了有一个有趣的事实，你们发现没有？直插耳机往往连那个插头也是直的。
哦，
都不是 L 型的插头，它都是直的插头。
对，它有挺多是，而且我感觉现在其实有些它做的直插的插头现在越来越多，就不像之前好像大家都喜欢用那个，因为 L 型的插头不是可以方便插那个什么播放器，然后你揣兜里。
对对
对
对,
对,
对。
但现在逐渐又回去了，就又不是那个样子。
有一说一，这个我还是比较赞同这个改法的。首先说 L 头什么问题，就是现在其实现在我不知道有没有拍过这个镜头，就是比如手机，然后或者是那个播放器，有时候有带个套，然后那个套呢会把这个对，会把那个这个机器的外壳架出来一点，导致如果你那个 L 口，然后 L 口那个拐角比较小的话，就会导致你那个插头顶那个套，你知道吧？就很可怕，
插不全，
你要直插。
插
不进去，对，它那个直插就会很大几率减少这个问题，所以说这个直插还是
对
还是比较实用的。
但是对我来讲，我发现直插这个问题了。为什么他们这个直插的插头坏的特别快？那个就是因为我都是把它，我都是插 iPad 上，有的时候是睡觉前看会儿 iPad，
它跪着，
我那个
跪着，
对，我有的时候把 iPad 放在就可能就最后就往桌子上随便一放，结果就把那个插头给磕着了。
嗯，
你说它这个角度一磕，叭，直接纹，你知道吗？
那就那边那这个确实是，那
对弯插就能好多，弯插就磕不着它。
弯插没有问题，
弯插磕不着它。对，
但弯确实，但弯插确实会有这个顶套的问题。当然现在很多人现在大部分手机都没有耳机口了，其实倒也还好，是吧？
对，那个所以说现在又说回到这个什么，从这种最开始说那个银川的声音确实不错，在这一众里边，我刚才说这一大堆里边，银川算声音最好的了。就说它既不是那种低音很重。也不是说那种做调得很糊涂，就是它整个很均衡的声音。然后呢，但是呢，你这时候我发现了一件事儿，就是说我昨天在那清点，我还有别的什么直插塞子之后，我发现了一个又是一个上古的东西，就是飞利浦那个 S2， 你们还有印象吗？
啊，我有。
哦，哇，这曾经可是神，
你给我寄回来的那兜子东西里边有一个，
对，有一个，对对对。然后我一听。我操，这玩意儿跟银川声音真像，就是绕了一圈，其实发现到
S2 不是开放式的，
对，它是对有点开放式的那个效果。对，这东西你绕了一圈，其实你最后其实大家还各种乱七八糟乱试来试去，试来试去，试来试去，其实一个平和的一个调音，其实还是这个样子。几年前大家都已经做过了，只是那个东西，其实已经被你遗忘了。说实话，
是
那个 S2 我是什么声音，我都早就已经忘了它已经是什么声音了，好多年没看了。现在有刚需了。我觉得好歹这也是一个这个可以作为备用的一个直插塞子嘛，虽然它那有点大，也不太好，也不太好弄，我就把它找出来一听，哦，这不就跟银川听差不多吗？嗯
，S2 曾经可火，
就是
有很多人认为 S2 是入门神器，
人手一个，
嗯，
对，
嗯，对，飞利浦是有些型号真的是你记不得，你不提这个 S2， 我可能都。他已经就是沉睡在记忆深处的这个
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了。
对
对，你一提，忽然这个记忆就被激活。
对，这都是当年这个对啊，大家都很那个什么的。S 一没什么人很关注 ，S 二是大家人手一个。
对对，哎，当然想起了松下的 HD 一时，也是当时也是这么一个境遇，嗯。
对，当时对
松下 HD 一时，
松下当时
一个铁疙瘩。
那个 HD 这个系列 HD 意识是那个塞子是吧？我当时好像买过，我都忘了是啥声了那个东西。
你应该是买了，当时我想买，你给我说了。
对，好像就没什么意，对
对。
然后那个 HD 是那个大耳机，当时吹的就别提了，你记得吗？
那个挺难听，
哎，真的，那个东西就刮耳朵，就纯刮耳朵，上行。
当时就是拍他那个单元，那个彩色那个单元啊。读图不是拍那个单元吗？对，
它的那个多层
是，但是那个真的被对多层振膜被提起来摁在地上暴打，一点对比的概念概念都没有。
那其实就是可能它确实实现了个高刚性吧，所以它那个刚性高的，哇，它那个高频把耳朵要刺穿了，然后没有低频。
啊，那个高频，
对。
对，而且他那个声音吧，你说那个整体解析信息量，其实我觉得他是在那儿的。你说千元档也没问题，
嗯、
就是个调音风格，真的是我的天，就真的就让你很难接受。
他可能无论你说从这个解析，从他的做工到外观来看，你卖这个价也合适，但是就是真不好听，
嗯、
就真、
嗯、
真的就是这个价位买来马上就想出掉的一个东西。
对。对，你说这个做工，说实在的，从他能用那个皮子，要整个做工设计什么的，我觉得比什么 FDREA 什么要强一些，
啊、
是真的，对，对，很漂亮，很，但是你看这个单元也很漂亮，这声就真的就撑不起来。
所以说这个东西，
它
也是做了个减法，所以它还有一个 HD 五，你们听过没有？
啊，
这我没听过，但我
知道
还有 HD 五、HD 七。
然后
HD 五的话。
嗯
HD 五它不是那个彩色的那个单元，
对，
对
它不是，它就是银色的。
但是它其实声音挺正常的，
是，
嗯，
对，那个彩色单元多少沾点，它那个单元只要用上个单元的都多少多少带点那个味儿，就算是 T 七百也多少带点那个味儿，你一听还是一挂过来的。
嗯，
你说它不用的那个奇怪的单元之后，可能它就对吧？就正常了。它那个事儿就出在那个单元上。
嗯，就是它这个单元，它肯定找了新技术，但是怎么调教，它可能还没搞清楚了这个东西就。嗯，
对，它至少能确定了，就是这个东西刚性不错，
嗯、
然后能解析能出来，那都没问题。它就是没琢磨明白怎么。
就是为了体现这个解析，就拼命的整高频呗就。
对，但 HD 五它那个周边下去了，它那个不管是做工啊，那个皮啊，反正整体的做工水平就不如那个 HD 十这么扎实了。
嗯，
主要 HD 十后期确实便宜，那么三五百一个是吧？这个玩意儿什么可说的？对，嗯 ，HD 一十也是类似的吧？当时也是上市1000多块钱的塞子，后来也是几百块钱，对，它也是个直插的，但是这个诟病很多，比如什么佩戴难受啊、大铁疙瘩呀，什么各种各样的。
对。
说法都有，嗯，当时我想了想也没买，觉得买了也鸡肋，也不一定听
啊。这些东西它
便宜人便宜，
这些东西就是你要就是个热度的问题，就是那时候热度在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在说这东西，你觉得怎么哎试一下、
嗯、
对吧？嗯，
确实想买，但是就甜蓝角那种直插塞子，你们俩都没怎么买过，
我
就我也没买过，没
有
买过
直插的这个。
啊 ，CKR 九、CKR 十、CKR 七，
我都没关注过。
我买过那个，我当时买过十，然后后边有考虑过买九，但九它不是有一个什么限定的红色的是
限定版，红色的，对，也是一个传奇，
炒的也挺高，而且也是有假货，那个也是有假货，所以后来就打消了这念头。
是，对对。CKR 9 LTD 还有红色版 ，CKR 7有一个红色版，
哦、CKR9,
然后 CKR 十
那个我就银色那个我听过，但是他那个 LTD 那个没、
嗯、
哎不是 CKR 9、哦 CKR 十我听过，
对十，然后
十我听过，
后来好像还出了个、
嗯、
是不是就是这个系列吧？好像出了个110还是啥玩意儿，忘了
啊。
那个你说那 CKS
1100。
不，CKS 那个就更早 ，CKS1100 那个就还在 CKR 之前，然后那个是，
那你说的是不是100和90？
也有可能，对，
哎、
有可能是 CKR 100，然后后来因为那个 CKS 那个系列、
嗯，
因为我是有印象，它当时也是有个限定嘛，也是红色黑红配的那个，
嗯、
我是也是高中的时候买的，
嗯、
很早了。那个东西、
嗯、它这个低频
系列
是系列，
但是呢就是除了低频啥也没有，就
对
有点不太那啥、
嗯、
对，但是后来出的那个 CKR 100、
嗯、
是100，反正是 CKR 10基础上升级的那个也不行，
就黑的那个胖的那个，
对，就是它、
嗯、
咋说呢，就那个声音你说三角它自己的风格就也不是很明显，然后它也是为了追求那种流行调音，有点往 CKS 上靠，
嗯，
然后整个做
铁三角到底有风格吗、
嗯、
我觉得好像铁三角没有什么特别明确的风格，
就可能大家期待的那种风格吧，应该说、
啊、
就
是
一直所谓的这种，
对、
都知道吧，就是网上读文挺多的那种类型，但其实就是它很多耳塞跟那东西都不沾边、
嗯、
反正就是
这是不沾边，就至少 CKR 系列那个双动圈系列都是低频挺猛的系列，跟它那个他以前那个，就他说的那种，就你得再往前推，得推到那个 CK 一百，还有 CK 一百 Pro， 然后还有那个什么，就我不知道你们听没说那个 CKM 一千
啊，知道，
就那一个时代才行，但是那个时代的那个材料表是那个高频就是增量，它就是纯纯的超级亮的高频，没有任何别的风格， 他不是还出过一个那个 CKW1000 那个木头版的那个限定，然后假货横飞的那个，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
是
耳机吗？
那个 CKW、
不是，是耳塞还
是
头戴？
对，耳塞，耳塞叫 CKW1000， CKW
印象。
我不知道是1000还是 CKW 几了，就是那是一
个、
也是一个，就是一个木头耳机。
ANV 这个
ANV 对的，就那个后期假货非常多，就很难不大敢买。但其实本人定价没有非常高吧，但是也是在当时耳塞中最贵的那一代，3000多块钱我记得好像是，也是当时反正耳塞嘛，当时就最贵，就到那儿了，
是
吧？也不会比它贵，
3000四五百左右，它这个
对对。反正耳塞当时那个年代的价格就到哪儿了，也没有比这再贵的。说实在的，有吗？没有了，翻动那个不算了。
对，
别的就没，对，没有比这再贵的了。
铁三角是，对啊，我觉得是这样的。你发现我发现印象中是那个时代炒各种耳机的这个调音，反正就是女毒啊，是吧？这是一个大项。好像感觉只要是日本的耳机就要去炒什么女声好听啊，什么东西的。然后或者再摘点 ACG 的边之类的这种。
嗨。就
反正我们发烧有国内发烧有对日系产品确实有个非常正面的一个滤镜的，对吧？虽然日本人自己不一定那么这么看，是吧？但他确实我们好像对这个
是适合听 ACG 似的，未必啊，人家。
后来那个就是那个啥，好像是 M30X 还是啥，就是各种联名，就各种二次元联名，什么赛马娘也有，什么偶像大师还是啥玩意儿，反正就是这类型的吧，就。哎，反正挺多很多，就是所以就是你说大家不这么宣传吧，那就也不怪大家，就是他自己也干
这
事儿。这
个宣传点打得特别好，对，我当时贴吧发的那个 WS60BT 跟那个和那个 SR6BT 那期对比文，是我贴吧用贴吧以来最多回复最多阅读的一篇文章。对，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那就因为还有种种原因，那个型号，对对，确实正火。其实 WS 这个能 BT 我用来挺开心的，是吧？那个机子不难听。
对，
虽然它是明显讲这个低频系列的。
它那个东西也对啊，也跟 ACG 啊，当然你说它拿听 ACG 合适也没有问题，但 ACG 那种舞曲类的那些
糊一点没事，
那些配乐也还可以，
对，也可以。反倒是那个 SR6BT 声音就稍微有点太，就有点就是有点低质量的高解析，不知道能不能明白这个是个
这个说法。660SR6BT。还有 S29， 他不是他那旗舰了吗？那个，
哇，老难听了。
对，就，哎呀，
老难听，
还行吧，其实就是就没，就是个挺挺没滋味的声音，就是了，那个东西，对，
就一点汤水都没有，特干，是吧？
哎，所以当时对那一阵子买了好多蓝牙耳机，反正就这么对就。对对，反正就是有一个翻了大车的是那个雅马哈的一个蓝牙耳机，有个长得挺长得像两个白馒头似的那个，
反正都是外包的，不知道谁做的。
我那个东西，我的天！我说这时代也要做这种声音。
因为雅马哈那个大旗舰不都这个都是翻车声那个。这个东西没法，雅马哈很难再评价了。唯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火花塞儿那个小塞子，那两个，100和200那两个小东西。
对，
真挺漂亮。
刚才说的是啥？还忘了一个出火花塞的，这个 COS 出的那个新出的塞子，这算是真的，这也是个新品了。叫那个叫啥来着？他那个他最近新出的一系列，都叫40那个系列。
什么 KPH？
不是，他是那个什么？KPH 是算是大耳吧，那个 KPH 40是大耳，它那个塞子叫，
我真没关注过 COS 的塞子，
叫啥来着？叫 KEB90，哇，已经变成30了，
那也是配塞的感觉。
不是，我看这是它是Core 的 system 啊，这个不是塞子。塞子还不是这个钱，这是他那个线，这是那个线，不是那个线，塞子可能还不止一种便宜。他是这样的，他这个东西他们搞了一个 cos， 搞了一个这个新花样，就是他那个塞子，他都是线是分两节的，第一节是个2.5插头，接下边第二节你可以接普通3.5插头，也可以接那 USB-C 那种东西。对，他是这样做了一个这么一个玩意儿，他全系包括什么 PP 都有这样的新版，都是这个样子的。 都叫 Utility 系列。
嗯，有对，我这样说 Utility 系列，这叫这样这个名字。
这是 KB 一九零，就是他们最近他们的旗舰耳塞，其实也就是几十块钱的东西。对，这个东西就是反正跟 PP 声音是完全不一样，就是吧？对，它是一个很紧的声音，你知道吗？就是一个很紧很就是很它的就是说它的素质其实还可以，它一听肯定是跟那些十几块几块钱那些塞子是可能不在一个层级上，但它声音太紧了以后，它这个素质成了一个有点负面的东西，就是它把你这个就是感觉就让你听得很紧张，它的声音就是就感觉是一个肌肉纠结在你跟前不停的在跟你在加油加油加油，就这个感觉。对，它有这个感觉，就是有点热情过度了。有点像是高，就是说，高素质版那个老的火花塞那种，就是那个劲儿，当然比他那个肯定还要好一些。它素质还是到位的，但这个东西听起来，我觉得，反正不是属于特别好听的那一类，但是它也不难听，就它，就是反正就凑凑活，你知道吗？就那个意思。它没有 KPH 四零那个头戴那个好听。
其实在现在尤其是国内听众，现在这种国产小塞子比较这个量选择比较多的这个大背景之下，像这种东西其实我觉得可能存在意义很小，是吧？对国内市场而言，
这个东西来讲主要是这样，如果是对这个品牌感兴趣，然后它这个在美国看亚马逊的官方二手经常有很便宜的，它原价好像70多，官方二手三四十的经常特别多，就直接它的官方二手就是基本全新直接砍一半，就是看来是没什么要这个东西，就退货的特别多。
哎，高速其实口碑其实也是挺国产车的，这型号确实比较臭，口碑比较臭。其实今天我们谈的大部分型号，其实一个要不然就是老的，要不然就是那个可能国内不好买，或者也是有别的更好的选择的一些情况，是吧？就是并没有什么实际的这个指导意义，就玩聊瞎聊。
就是如果说你
就是一个
娱乐性，如果说你在北美，你在亚马逊上想买点这种小塞子，反正基本现在就是这些东西都可以可能是有点参照意义吧。比如说你也是正好有这种需求，你想买个这反正是你要想长期使用，不要买那些特别便宜的直插塞子，他们的插头都太脆弱了，很快就坏。你还不如买 Final 那个是插头它就一直没坏过，它是最后它单元掉水了没坏过。对，你还不如买个 Final 1500度行，它也能使用的时间长一点，它也不比那贵哪儿去。你买一堆那个玩意儿，一个几块，一个十块八块，一个十块八块，买多了也100块钱出去了，你知道吗？
其实现在这种低端产品挺落寞的，不管是这个塞子还是大耳机，是吧？现在大家选择发烧友，其实越来就是感觉就是当这种发烧友是少嘛，大部分其实现在都买的往上买，像这种小的这种或者这种定位比较低的这种产品，现在有点尴尬。
都是
一帮子，就是我们这种闲没事干的来买。
我就是刚刚就是不是你平时看片难道也带个很贵的或者很大的耳机在那看，比如看个 YouTube 看个什么？看个，比如看个 YouTuber， 看个那些什么，比如说像那种那个什么阿星什么之类的，你至于带个什么玩意儿海飞耳机那里听吗？是吧？感觉吃饭你没必要，是吧？你就随便塞个耳塞就算了。这种时候还是需要，但是你要这种时候需要，还是说你要是手头有一个那个属于大品牌的正经耳机，你如果说你这个什么你用它就这用它就好了。这些花里胡哨这些便宜玩意儿，它确实。不是为什么它就你看它壳子做的金属的沉甸甸的，单元听上去也还不差，你那为什么就不把插头做的稍微好点呢？插头全是一弄就坏，一弄就坏。就算是那种弯插的，像夸克，它怎么莫名其妙它也弯了？本来应该说它那个东西不容易坏，那个翻到那个我用了2年，天天用，它都没有坏。它那个东西用了几个月，它自己就软了，你知道吗？
这可能就是一个飞利浦的灯泡理论，是吧？就是要保证产品的一定的报废率，你不能让大家一直用。
那只能是，对呀、啊。所以说，如果说真的是非要去选一个这种，不是说像我们这样真闲着没事就每个拿来玩玩是这种哈，真要选一个这种直插平时这种看看这种小视频的这种耳塞，还是买个 Final 的吧。我就说1500都可以。1500、1000这种，
对，
真坏了你也不可能。
或者是你玩什么音游是吧？打个半个阵，
对，
这个有线耳机是刚需，你不可能拿一个无线耳机打这个玩意儿，真打不了。
对，那个主要是这个东西方便，比如说旁边如果有人找你干事，把它往赶紧一拆就可以走了。那个绕耳的是吧？你还挺的，而且绕耳的一般如果好点还挺沉的，沉甸甸的一流星锤那个东西挺那个什么的。
对。 对，你要单元多，耳机很好，那你绕就绕吧，因为你也没别的办法。因为那你说对吧？普通耳机说实在的，对普通用户而言，绕可能带来不方便的这个情况能更多一点。我是不喜欢绕耳的，但是没办法，没得选，是吧？有的时候你可能买一个什么好一点耳塞，都是绕耳，是吧？嗯。行，这期聊的挺多了啊，这个咱后半部分说了也不少，涵盖到了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聊了一些让我觉得很有意思的这个以前的这个型号，就以前的时候尔赛的盲目的时候那个买过的一些东西，还有那个些 JVC 这些东西，很有意思的，我真没有在节目里咱这么详细的聊过那个时候的东西。
也对，
嗯，挺好玩，
也算是这个什么呀，这都对吧，你一晃过去，从你刚开始玩的东西都过去好多好多年了。
嗯
对，
其实我还在对，就是那个 XBA 四零是吧？我现在回想起来，就像昨天一样，实际上已经多久之前了？已经三加七八年之前了，
嗯，
是吧？七八年之前，
是
时间过去很久，嗯，很有意思，确实很有意思。哎，确实我们才真没有在这个节目特别这个怀旧的去聊我以前的东西，我以前的事儿啊，说的不多。感觉正好趁着这新年节目，这是个趁这个时间点是吧？可以这个回顾一下，还挺有意思的。
主要对那个时候有些，那个时候，因为最近也不太看那些耳机论坛什么的，感觉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跟那时候一样，还是动不动就是某一个单品刷屏的那个情况。那个时候就动不动就是一个单品刷屏，大家都在买它。
对，都在买飞利浦 S 二什么对吧 ？JVC S 五百什么 K 42040了，都没这个待遇啊？什么 HD 十 SHB 9500。是啊，确实是，确实是，对，就经常会出现一个热潮，是吧？一个买某型的热潮，
然后那个时候经常
确实会这样。
推荐什么，大家全推荐同一个耳机。嗯，
对，还有我们曾经录过专题节目的一个叫什么来着，对吧？那个韩国的那个
什么
啊，
绕耳的那个耳机，
韩国绕耳的，
就是 V 什么，
叫什么来着？我忘了，就是没有印象的，就是那个看 Jam 谁谁听完之后大吹特吹，完了之后成为一段佳话，这一玩儿就叫，
哦，
好像那个牌子叫 A A C M 还是 A E M，
那个是现象级的一个玩意儿了，对，
对
对，那个是重量级产品，
说的简直就是啊，就是就吊打一切的那个，确实，对，
嗯，我天，对，然后一听是吧，一听起没那么好，也没那么差，
这东西
对，就是差不多就是
那
个价位表现呗，
所以说就，
对，
嗯，
对。嗯，就那一次真的就是有时候就是那个事件就特别特别反映这个评价体系和舆论嘛，就在那个论坛的贴吧里面特有意思，就是有的时候人们会过分高估一个型号，然后加很多滤镜，这种滤镜就带最后非常强大的带动性的，它带来的反噬就是可能这个型号的评价会一下跌到谷底，但它可能又不至于这么惨。但因为你之前给它变成就是给它这样的高定位之后，它之后就变得非常惨。但就可能需要很长很长时间才能真正回归一个比较从动荡的评价变成一个比较客观比较正常的
评价。是最快的嘛，你想要搞掉那些捧杀呗。
对，
对，
是这一玩那个时期就是完美诠释了什么叫捧杀一个型号，就是把一个其实还不错的型号忽然之间抬上去，然后又砸地下这么一个过程。
那个你还有再往前 E40 你记得吗？E40
啊，对对对 ，E40
啊，对
对
对
，E40 神教，哎，那个人叫什么来着？我忘了，那个人
忘了，
那个人好像确实很久没有看到
了，是个电子宠物来
着，那个太老了，那个真的七八年前的事儿了，
嗯，
对，那个贴吧有个 ID， 我忘了什么名字了，叫对。二卵就是二 soft 还是 soft 二，
二
卵 ID 的
soft
的
二
卵了，二卵了，对，他说的，他是一群神教的领气人了，就是神教的这个，你们不能说教主吧，至少他先喊这个事儿。
感觉就是
对，这个 ID 很多，这个 ID 很久没有听说，没有听到，很多人就已经。
而且其实E40后来有，
其实也是一样，本身也还过得去这个玩意儿，就推断
对还是不错的。
一看到他就想起了这种，
太离谱了，是吧？对，二兰老师的嘴脸，
他这个 E 系列有一个问题是说，他想换起来不容易，他那个插头是对他专用的，你。就是对，你要不就自己去找地方专门做一个线，你还不能用普通的那个 MMCX 线。
它深是吧？它的深，
它
忘了具体。
它嘴长，那个东西，对，它那个，
对，反正 com 哦，对 com 二 sub 想起来了，就是这么一个 ID 是吧？这个太老了，这个人已经失踪很长时间，很长很长时间了，应该已经。
然后当时我觉得E40，
他后来还吹过那个一个型号叫 HATHA900Z。在吹过跟那个型号，
不知道，
反正这人特有意思。
反正
有的
在可能在2016年比较活跃的时候，
这个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这些人他会一个有一个的找到这样新的一种这种 比较能戳记点的产品。
嗯，
就这一种思维模式吧，
对。
对，也乐在其中，我觉得是。
嗯，挺好玩，挺好玩。对，我对Conquer Soft 的这个 ID 并不反感，我觉得这个人还挺实，他至少他非常实诚的表达了自己的感受，这个没什么。
对，
嗯。
然后
对
他当时就是到处出现，
好，我觉得这期差不多了，是吧？
频率特别高，然后就
可以可以差不多了。嗯，那祝各位这个新年快乐。然后嗯，我们下一期的凑这个阵容不知道什么时候了，是吧？这期节目属于且听且珍惜。
对，对，
下次再有这个阵容，真的不知道
是
猴年马月了。嗯，
对，反正就看有没有机会，今年之后下半年啥时候年终可能不能再凑一期。
对，
哇，你先给知道年终下半年了，
几个月就过去了，对，
太惨了，这也不会这么
短。但最后我们还得这个什么，我们还得说说我们的游戏到底还可不可以进展的问题。
嗯，会做出来，会做，不会放弃的。这剧本不错，
为什
么要放弃？
主要是关键程序员他别跑了就行了，我们别的这些事都好说。
那他跑不了，他跑没问题，
可以。
嗯，我觉得这个剧本可以的吧？这个剧本比上一次要强点吧？啊，对吧？不能。
对，这个
不能
我现在再把我这部分要精简不少，就是尽量也是减少他的这个。原本的这个压力，对，
嗯，
其实很多东西是可以精简的，对，
嗯，
这样的话，而且两边
没事，你就和我篇幅五五开就行了。我觉得因为我这篇幅现在应该是比你这短，
对，我就是我就说我
三分之一吧，
做到跟你这个差不多，
嗯，
就是差不两边没有太大区别的时候，就看着好一些，否则你会感觉有一边
又让大家
明显短了，
对，太重点了，对，大家可能就是始终沉浸在其中一个世界里面去，可能
就
很难去接上另外一个
生活细节东西拿掉，就主要讲主要剧情就好了。
对，我怕就是大家迷失在里面，因为这个剧其实即便这样，你就算精简完了，我们误开这个剧本的字数也是挺离谱的，
就看把怎么把这个熬过去。如果下一个接着能做好，下一个就简单一些，
嗯，
下一个就比较直线化一些了。对，
嗯，而且这个故事还有 Part B， 这个 Part B 的梗概我已经有数了，所以说这个剧本确实长。
嗯，
做起来需要时间，是吧？这个就有人还是问这个事儿呢，我就澄清一下，这个游戏是有的，
对，
没有死掉。对，
我们对各方面的这些合作者还都在，
还
都能找得到，
还都在，对，我们都在联系。嗯，好，对，本期就这样，各位，拜拜，
拜拜，拜拜，
拜拜。